各位好，今天8月1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我被这牛来那破片子刷屏了，怎么说呢？真是没打算去看，因为我也看，实在看不下去。我们这代人虽然说起来的话，不算有什么特别好的审美吧，但是呢，我们这个年代呢，是从电视台可以正经八百的给你放这种就叫做什么日本的动画片，我们看的这动画。你让我再看那种东西实在是不行，尤其是到了 AI 时代了，我用得着他给我弄吗？我自己我去抽卡去，我用多花点 token，我他妈直接自己都能比他做的好的点，还好一点的东西。至于说那个剧情，我就不讨论这问题了。剧情这种东西，嗨，就见仁见智吧。然后当然我知道这东西啊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各位应该知道《牛来》这片子吧？我不用我再说一遍了吧？就是这几。不知道怎么就拿着龙标了，然后呢，上的那个院线直接干了7000多块的这个叫什么票房，然后口耳相传，最后就变成了现在我这预计它到1800多万，这是最高的。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是大几百万也有那种预期它的票房。结果呢，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好像给它这个让它下架了，看了10天就让你下架了。这东西其实特别符合什么呢？就是这种邪典电影的一个特征，就是拍得特别操蛋。然后呢，但是呢，大家呢，因为某种社会或者文化的原因呢，蜂拥着过去去看这玩意儿去。然后看完了呢，也还骂，但是骂完了呢，还看，就大概就这么一玩意儿。在这个后来的时期啊，就是被反复讨论的。最著名的这邪典电影呢，各位应该是知道，在中国应该是这个《大话西游》。《大话西游》当年我记得应该是96年吧。96年上映的时候，你到时候纠正我一下，我因为这个确实不太就有点忘了。96年的时候，大概上映的时候上线才几十万的票房，因为看不懂，真的是完全看不懂。我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觉得这东西这啥玩意儿，这他妈的哪跟哪啊？然后呢，等看了两遍，看了一遍之后，回过头再看它切片。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1万年什么的那种台词儿，这才觉得说哎这片子有点意思，然后又看了一遍，当然也只看了两遍，就是再也没往下看下去了，因为我还是更喜欢像什么黄昏的清兵卫啊之类这种样的片子。当然这个可能今儿咱说的有点远啊，这个说自己这个电影品味了，我当然电影品味没高哪儿去。那像这种邪典电影呢，就是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结果呢？就是它因为拍的要不然是特别糟心，要不然呢就是说呢一时你看不懂，然后呢后期呢成为了大家一次一次去看的这种经典的一个片子。当然那种拍得特别糟心的我也见过，就我在推着还跟人聊这事儿呢。比如说吧，那种特糟心的意大利的那种片子，就类似于三级片似的。原来我有一个朋友啊，是住在那个日本，就是伊豆半岛，知道伊豆半岛吧？就是伊豆的舞女，那知道那片子吧？哎，非常好，非常好看的一片子。那不是邪典啊，那是一正特别正经、特别好看的片子。那个而且好几个版本，山口百惠那个版本最好。那像这样的这种片子，这地方，他在那儿买了一房，就是买了一房子，临近悬崖边上，不是一个房子，好像买了俩。那是日本著名的一个度假地，叫热海。然后呢，他就是自己动手，因为这哥们儿原来是清华美院的教授嘛，也木工活居然干得挺好的，就把那个原来那木房度假屋啊全给翻新了。翻新之后真的做得相当好，然后那天我就去看他去了。这老兄呢就给我们在晚上没事啊，那倒霉地方晚上什么都没有，就你看离最近的那个镇啊哈，你开车还得有一会儿呢，那喝完酒你也不能开车啊，就在那儿看他收藏的一些邪典电影。然后看着我呀，就你也不能说这个就是这不是个东西，它就不是个东西，说白了。那这些玩意儿在这看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对自己的这个审美能力呢是一个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连看两部赶紧回去睡觉去了。哪怕是这个他拍的有点像三级片我都看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不好看，真的不好看。我说他妈的，这我要看，我看一个 A 片不就完了吗？我看这干啥呢？哎，也没有什么思想性可言。但是呢，那就叫邪典电影，那是另外，那是一套东西。他我看他们家收藏的这玩意儿，比我那会儿留的那 DVD 都多。这到这种程度上，我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反正就是这样，这是一邪典电影。那你现在这个东西呢，也有点这邪典电影的这种感觉。 你说它是不是真正意义上仙侠电影？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不再会有像原来那样的人去一遍一遍的去看它了，对吧？比如说什么《洛基恐怖秀》啊，什么这种片子，再有午夜场这些玩意儿，一遍一遍的去看它，它从它中间呢找出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隐喻啊、表达呀，然后呢融入到这种社会文化当中。这部片子我看切片的时候啊，它甚至没有到这，它不可能到这种水平，因为它本身是没有这种脑子的。我知道有些这个邪典电影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他导演的功力可能不足，编剧的功力不足，但是呢他有自己一套想法。这套想法呢其实在当时的时代或者是在一个大众人群里呢他没有得到这种共鸣，但是他后到在一个小众人群里得到一个共鸣了，包括他的一些精彩的台词啊什么的。当然你说精彩不精彩也是另外咱都有标准，对吧？这是另一说的标准。那像这样的东西呢它就可以被后人去咂摸去了。像这种东西就是一个甘蔗渣的玩意儿，你连咂摸都没有任何咂摸的余地。那大家干，但是它也算某种意义上的邪典电影。但是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啊一般来讲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对吧，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因为它有一个上映的有一个龙标这件事儿。龙标是什么概念？你不拿着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上院线。我们一直认为呢，就是你哪怕是这东西并没有多好，但是呢，你拿到龙标之后呢，至少证明它是一个可供看的一个东西。这个其实很多人呢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说你看啊，虽然说这个国家经常有这种电影它也不分级，对吧，经常弄点什么这种烂片子主旋律它往上搁，但是呢咳咳基本的质量它是能够保证的，就是拍摄质量它是能够保证的，对吧？你甭管它是多烂这片子，你看有很多特别特别烂的片子，哎，它的就能够上映，你至少看着这个镜头啊，怎么着呢？你编剧多彻的不说，它那个机位啊什么东西，它是一个让你有一个真正能够预期的玩意儿。这个东西就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完全是一种反精致的东西，你就没有任何的精致。说起来这个经过龙标这道筛选这一过程啊，这是中国人一个特别习惯的动作。为什么呢？因为啊哈，我们从打小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特别那个执着的一个观念，就是那个让你国营的这些东西虽然差，但是呢基本上呢质量不会，或者是说它本身用料不会特别差。就像那个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吃就是那叫什么就是工厂的食堂似的，就我们那个时代工厂食堂那味道糟的呀是一塌糊涂，这当然你和现在这种标准而言啊，但是呢它那东西你说它差吧它还真不差，用的材料呢也并不差，它就是一个用最好的材料做出一堆屎来，它大概就是处于这种情况。然后呢它发现一件事儿，这你来到这儿电影院里一看这东西，它不是用最好的材料做出了一堆屎，它是真的用一堆屎做出一堆屎给你端上来了。这你就特别扯淡，你觉得吧，就是哎，那说这东西它怎么能够上线的，就大家就觉得说非常的奇怪。而且呢像这样的原本应该至少它史上雕花它也是一种手艺嘛，对不对？你哎，然后呢哎，这个那这回怎么连这雕花的工艺都省了，这有点奇怪吧。所以大家就觉得说，那既然说这个没那么精致，那我们就来看看呗。结果一传是一十传百，就是大家觉得说好奇嘛，然后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就都过来看看了。至于你说他到底说好我在哪儿，我估计啊没有人，就我看了有几位比较不错的这个评论，就是说完全没有什么，除了这个本身好笑，这东西本身好笑之外没有任何记忆点可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OK， 好，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家都觉得啊，这种玩意儿啊，这个有一种宣泄的感觉。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你这个你其实这个中国社会你可以这么看啊，它有一非常大量的一个不满的一种情况，就我们现在都会这么说，但是呢你又不知道去怎么去宣泄它，因为你宣泄的任何途径呢都被那个堵住了。什么概念啊？就是你比如说吧，你想自己做一个 做一个你不爽的一个，甭管是文化衫啊 T 恤衫吧，对不对？印点你不喜欢的字，就跟昨天我跟各位聊似的，说那你印一个24个字的这个叫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对吧？然后夸叽印上，然后你就被抓了嘛。其他那种东西呢，你也不知道到底去怎么去做，就这种宣泄的能力其实非常的差。中国的社会一直以来在这方面给大众的出口就非常差，曾经有过这么一些年头，大家呢可以在这方面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宣泄了。那段时间呢，不光是这种这个文艺作品呢，还有一种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叫做就是798，各位知道那个798吧，就是那个原来的艺术社区，包括像是原被抓的像高氏兄弟他们那些人，他后来被抓，他可以呢用那种艺术的形式去做宣泄。你像艾薇薇他们，比如说吧，那会儿和谐那个词儿刚出来，他就做了一堆的这个小螃蟹，对，就那种瓷的小螃蟹，还有那个瓷瓜子儿，对吧？哎，那这些东西在那儿一搁，我还从他那儿拿了几个呢，一包瓷瓜子，还有俩小螃蟹。后来搬到国外的时候，这个搬到日本的时候就没敢带那东西，因为太麻烦了。这些东西在这儿搁着，它多少是有一个宣泄渠道的。它从一个良好的文艺氛围，就那些年啊，为什么中国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就特别的多，而且特别发达，是因为整体的社会环境它开了一个口子，它是可以让你去干这些事儿的。那后来是什么呢？后来就是在同，也不叫后来，就同时，就包括像摇滚的，包括像其他一些的，原本在国外已经成为主流，在中国呢还是一种亚文化现象的时候，大家扑过去了，对吧？这些是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对社会的一种宣泄的模式的。但是现在是真的不太行了。你跟原来，你看啊，这摇滚咱就不提了，已经示威很久了，对吧？就是你要是想看，你地下摇滚经常性的，说不定还给你抓了人。那个什么说唱这个东西，中国新说唱我看过两期，其中有几首歌其实还可以。然后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呢，互相之间的这种喷呐、啊，然后包括像是这个就是改成你说他妈说唱，我操！虽然我在美国的时候真的也不太喜欢那玩意儿，但是你说它不是一个社会的反对力量，它变成一个应该叫做正能量的东西，这你能忍吗？对吧？这个你本身就不是那样的东西。然后呢，你看相声也是从哪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下里巴人嘛，原来全是在那个天桥撂地摊平地抠饼的，让侯宝林包括像老舍这样的人全给那个改编了，变成一个挺正能量的东西。那就确实是看听着干净了，但是呢什么都没了，他整个的那种氛围就没有了。没有你就那就失去生命力了。好容易出一个郭德纲，咔叽又给摁回去了。这么多年了，一直在摁他，对吧？他只是他一直以来没有真正能摁得住而已。那大概都是这个路子。现在呢，有什么这个脱口秀啊什么的，但是呢，脱口秀也被摁，因为你脱口秀的这一块呢，你包括像什么现在原来讲那个什么男女对立，哎，现在后来不太行了，那你就各种各样的赛道。什么什么低学历赛道啊，什么这个工作赛道啊，各种各样残疾赛道，那个黑灯，这我还听过，各位不知道你听没听，其实有些挺有意思的。但是你实际上而言，它依然是被控制的非常的严。你比如说我听的一个版本的那个其中东北一小伙子说的一个脱口秀，说他在那个他们那儿共享单车那事儿，咔叽说这第二天就没了，全被老头老太太给弄回去了，弄回家砸了废铁去了。人家说了一句，你说这哎呦，说这又开始大炼钢铁了。你说就这一句，我在那个正式的播出的时候就没放，我看的是他好像是那个原版那玩意儿，可能还好一点，但可能是没放，那是后来给剪下去了，这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很多的这脱口秀，现在这脱口秀我一看时间我就知道，哦，这哥们给剪了不少。就是现在他这种宣泄包括这些东西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了。那到今天你现在干什么呢？你如果想去宣泄，实际上来讲你不一定是要去干其他的，像这样的这种玩意儿就是某种程度的宣泄。那怎么，我就烦你这种精致，但既然不精致，但是你又让他过来了，那我因为好奇我要去看一眼，对吧？那就是像这样的大量的心中的不满，我通过对一个本身不值得去看的东西 那我去给他贡献一个票房，但是他实际上是干嘛？是对某些这种精致的那些那用了很好的原材料端出一盘的屎，那做着一种反对，做了一种某种形式的这种表面上进行反抗。那他你哎，你看你这屎是这个屎是他妈的这纯屎，对吧？没你那么精致，但是他怎么这个料是一致的，大概也就是如此了。所以像这样这种反抗的这种模式，是很多的去看这样的这个片子的这些人心里呢一个很叫什么呢？就是很底层的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应该叫做潜意识。他并不一定说是这个整个的是叫什么呢？这个说是我一定哎，我是表现在自己的这种理论上，或者是对社会的观察上，不是。这个是最要命的，就是他往往是自己心里的潜意识说，我要去干什么，他上升不到这个高度，但是整个社会他本身他有这种需求，对吧？他有这种需求，可是呢，你要知道。在真正的生活里，你是没有办法去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的，它只能是非常非常隐晦的表达。你比如就是像这样的去买张票去支持一下这样的电影，对吧？这其实是某种程度的犬儒化，但是实际上它并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它理解了自己实际是想的是什么，这个其实很正常。就像那个当年听这个摇滚乐是一样的，我们当年在听摇滚乐，甭管你是 Eagles 还是什么这个什么枪花啊，包括像这样这种摇滚乐，那我们并不理解对这个社会的愤怒和他们所要真正意义上表达的这种反叛的精神。我们所知道是什么？是很多的表象。即使是在当年我们这帮人里，我也并不知道这种摇滚的理论或者是他这种玩意儿是怎么回事。那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很酷啊。对吧？那个皮衣啊，然后呢，这种那个带铆钉的这种手套啊，然后那种各种各样的挂饰啊，哎，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金属的，然后呢，这个带着这种戒指，上头有一个魔鬼头的，那谁好人谁带魔鬼头啊？对不对？带一鬼头啊？这肯定不带。但是你在那个时代，你在那个年纪，你本身的时候你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你这种需要又不被自己能够体察到，你知道自己想要这个玩意儿，但是他为什么想要你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所以你就只是就去了。很多人看这个，好多人说哎呀这有什么，你看我这今天这个评论区肯定有这个说散人你这是瞎扯，你这个你实际上就没听到这儿的这些人啊，他肯定就是说瞎扯，说你呀、啊、你就是瞎去把这个无限拔高。那实际上他就是大家觉得无聊了就围观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不是，真的不是，这个都有他自己背后的这种社会或者是文化或者是经济上的背景，你才会形成这种某一种对于一个出挑的东西大家趋之若鹜去看的一种感觉。这个是一定会有的，没有任何一个你花了真金白银去干的一个事儿，它是没有一种目的性的，它都会有这种目的。那像这样的这种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搁在这儿了，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十天之后，就是也就是说这几天了，应该这几天它应该被下架了吧。对吧？本身排片就满了呀，或者怎么样的。一般来讲，电影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电影还能挣钱，大家呢开始在看了，你看明显是一个上升期的，就是有一个阿姆的那个阿姆的夏天，阿姆来的阿姆的信什么的，还是那什么的片子，那原来也都是非常票房惨淡，转手咔咔往起走，紧急就多排片子，对吧？那这个为什么他不能这么干呢？其实很简单，我跟各位原来一直交流过。我党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党，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呀，他你只要一手指头一点，那我党浑身祭点，啪叽直接就到倒地抽搐，就大概敏感到这种程度上。那你在任何一个情况下，你只要这个社会是有趣的，我党是不愿意让你有趣的。就是可能有人说，哎，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说难道？就是一个政府对老百姓的这个觉得有趣儿这事儿，那他觉得都不行吗？对，你要知道他一直以来啊就说什么呢，说群众喜闻乐见，群众喜闻乐见都是什么东西？你最喜闻乐见的不就是小姐姐在那跳舞吗？ 对吧？这然后那个小什么小伙子露着肌肉嘛，对不对？那这是群众真正喜闻乐见的，但是他每次都把这东西拿出来说事儿，就是扫黄打非。所以我党其实他所谓的群众的喜闻乐见是什么？是我规定你什么东西是你应该喜闻乐见的，你才能够去喜闻乐见。如果我觉得这东西不好，你再喜闻乐见，或者是这东西只适合于我来看，你不能看，那你这个就不算你喜闻乐见。这是我党在文艺圈或者是在任何一种领域当中他所秉持的一个重要标准。你理解了这个标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做出来还算不错的东西，基本属于什么呢？基本属于的是都应该叫做都是那个残余或者是这种漏网之鱼，你才能够看到这个真正的一些很多好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他也不会让你知道，对吧？你知道中国的电影那个改编有多费劲呢？就像你能够上映拿到龙标，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哥们儿，他那稿子改了十几稿，就是他那片子剪了十几次、二十几次，就是过不去。你说好看不好看？我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因为我也很少看国产的这个片子。那但是我觉得，就以我对这哥们儿的了解，那应该人还是挺靠谱的，东西呢也都靠谱，那就是过不去。那怎么办？没办法，一点招都没有。这个就是他对你的这个压制，你说你多好没有用，有意思没有？没有用。但是你不过这个它有用。所以呢，对于任何的有趣的东西，或者是说大家觉得能够聚集或者是形成某种文化现象的玩意儿，我倒是非常的不喜欢的。那这种正好给这种这像这种片子就哎呦，儿子，求您了，求您了，祖宗，您能下来吗？所以啊，我原来跟各位就是说过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叫就是中国政府或者所有共产党的政权，它跟这种有趣或者美都是有仇的。你可以看一眼啊，即使是说原来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即使是纳粹而言，他都甚至于，来，咱下去，打个招呼，来，乖，这么大谋，哎，下去啊，咻。即使纳粹而言，他有一个意志的胜利啊，什么东西，你是可以看出来的。虽然这是法西斯美学，但是你是可以看出来美的，或者是包括他的那个服装，就是他那个军服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他是有设计的。你看所有的共产党的国家的所有的军装设计，都跟傻逼似的。真的，你毫无美感可言。有趣不是他执政的目的，他必须让你大家生活在一个毫无趣味的环境里。那王小波先生曾经说过，说呀，有趣是他人生的目的。但是呢，有趣这件事情跟几个东西不搭界。一个呢，跟集体主义不搭界，因为你只要是有趣的人，他必然脑子就灵活，你能感觉到生活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对吧？或者你能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意思的，你是可以对我带来非常强的这种精神上的愉悦的，像这样的玩意儿一定不行，他一定是要把你给压下去的。这个东西是跟他整体的集体主义是相反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有趣，你必然是受过非常。至少是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才会觉得一个文艺作品是有趣的，一本书是有趣的，或者是一部戏剧是有趣的，对不对？像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成为工业斯巴达的这种材料。你要只你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全是工业斯巴达这套东西啊，他只是只认这个，你最好是能够直接拉磨，对吧？你就什么都甭想，想一胡萝卜就算是到头了，再想着另外一头母驴，那就算僭越了。所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只要是大家觉得有趣的喜闻乐见的东西，在中国基本都是被压制的。你觉得说这东西有趣，或者是它被它所宣传的一些玩意儿，往往是它引导过来的。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新叫什么古风， 或者是新中式或者其他一些东西，这是干嘛？这是经过多年引导才让你觉得这东西确实像样的，而且确实也有一些人做的还不错，这我必须承认做的还不错，然后呢你觉得还可以，但是这是被引导的。而你自己想干的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它就是不被大家所，不被我党所接受，往往它就是直接被压制下去。甚至于这个领域呢，不光是在审美领域，在审丑领域也是如此，对吧？你他就会觉得说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他太丑了。那最丑的他不说，就是他自己嘛，他不照镜子嘛，对不对？他甚至于不找一个稍微有一点小坑洼的地方撒泡尿自己照一下，他都不干这件事情。他觉得说我应该给你一个符合我的美的一个东西。那这个美是要有引导性，是要有教育性，然后呢让你变成一个螺丝钉、砖头或者工业斯巴达的一个原材料的。那这样的东西是可以，或者是平时给你一些可以增加我的这种执政合法性的东西，比如说我说的这些，那这种新中式啊或者是什么古风啊，这些东西就可以让你又在追慕祖先，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又呢接续到今天的现实政治，我除了我迷人老祖宗之外，我现在也可以牛逼了，像这样这种整个的执政合法性的一条根上。这就是他们现在所干的事情。但是你自己发现这东西很有趣了，那怎么可以？那这样就变成一种聚集，它就形成了一套跟它本身完全不一样的话语，以及整体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审美，还有一套不一样的这种表达。这样的这种表达的这种模式，我不能够让你在我整个的这个在我的这个块是继续发酵，所以那肯定咔叽给你下架了，对吧？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容忍不了一个其实拍的非常糟糕的东西，这大致类似于这个什么呢？这大致类似于竹知了那个事儿，各位还记得吧？对吧？实际上竹知了这个玩意儿，那真正倒霉的，大家都说了，这是一公关灾难。你实际上你不理他，几天之后大家也就一阵热潮过去就完了。所有的这些都行为，都变成最后变成了一个行为艺术。那他就这个牛来，他到今天，它很有可能就因此而真正意义定格在整个的中国影史上了，不是因为它糟，也不是因为它的这个大家想去看它一眼，而是整体而言，它已经通过我党的这种东西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我不是原来跟大家交流过吗？一个艺术到了这个到了做出来之后，它真正的完成是由那个接受者、受者、受众还有作者共同完成的。作者完成的是他作品完成的那一瞬间，那真正完成整体的艺术的，那是受众是怎么理解的。这就跟杜尚似的，杜尚最牛逼啊，他把一个小便池啪叽就扔到了这个的美术馆里，那最后怎么去诠释他，怎么去了解他这个他的这种思想或者怎么样，那都是后期再说的东西。真正的完整的艺术品，对吧？不是他这个小便池放到博物馆美术馆的这一刻，而是他放完这一刻，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整个的人，那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看到这东西的人来完成这个整个的艺术。这个电影也是一样，牛来也是如此。就是你如果没有加上这个大家观众的这一部分，这个玩意儿就是一个烂片子。那它没有让观众能够有这种兴趣，这还是一个烂片子。然后呢，没有最后的这个我党给它下架，对吧？当然我不一定说它一定会下架，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会。那下架加上这个动作，它构成了一个闭环，最终它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好玩呗。那我党经常干的这傻逼事儿就是这种，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反对他的这种标识，或者是社会聚集性的议题性的这种标识，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